今天早晨我们要再讲一些圣经里面不常有机会提到的真理。为什么不常有机会呢？第一，因为它在旧约里面。第二，当他提的时候，恐怕有很多人有相当大的痛苦的感觉。我所说的事情呢，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今天我们要讲《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知道我们读经的次序已经《列王记》读完了。应该列王记上读完，列王记下已经开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需要有再提说的必要，所以就再回到前面和弟兄姊妹们讲这一件事情，讲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我们如果定题目的话，叫做耶罗波安的罪。这段经文是从列王记上12章25节到33节出来的。在圣经里面，耶罗波安的罪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耶罗波安的罪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如果你们读圣经一路读下来，就会发现从列王记上十二章以后开始，主神常常在先知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百姓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而且不管王室怎样的递建，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过去，这个朝代下去了，另外一个朝代起来，他们所做的都好，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第一他到底是谁，第二他犯了什么罪叫神这样厌恶。而且到最后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耶罗波安的罪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那或者有人以为这个罪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或者他们犯了奸淫，或者他们凶暴待人，他们不公义，或者什么其他的缘故，什么道德上的罪。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耶罗波安的罪一点都不是道德的罪，是属灵的罪。现在我就请弟兄姊妹们读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从33节，从25节开始读，读到33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祭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一件事情，罗波安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到犹大去敬拜耶和华，为了怕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烧香献祭，他就立了两座坛，一座在但，一座在伯特利。但在以色列的井北边最北的地方，伯特利在以色列和犹大分界的地方，靠近犹大的边界。所以你看，凡是他觉得路远要往南去的，到了伯特利就可以停下来。如果在北部的话，他停在北面，在北面到但去，去但去进献在牛犊面前献祭，就可以不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罗波安是非常聪明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是指是谁呢？我们读旧约历史就知道，耶罗波安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本来是所罗门的一个臣子，他是替所罗门做事情的，很有智慧，这是个年轻人，很有一些才华。这个所罗门也很赏识他。但是后来他因为一些事情，因为耶罗波安对不起。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 他的心离开神，他不仅为自己建造宫室，他也在他耶路撒冷的城外面建了许多偶像的敬拜的地方，所以神不喜悦他。借着先知对他说，我要把你的国分裂，要把十个支派从你手中夺回，只留一个支派给你，让大卫的灯光不至于熄灭。但是实际上来讲，对于所罗门的审判，对于所罗门的惩罚，等到他的儿子罗伯安起来的时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起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他就对于那些进到他面前请愿的人，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大兴土木，召集民工七万八万，这一招就十五万人来为他建造工事，建造一切的设备。因此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们就到罗伯安的面前来请愿，盼望把他们的赋税，他们的劳力减轻一点，让他们可以回家生产。你知道罗伯安说什么？罗伯安没有和他身边那些老臣们商量，和他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商量，这些年轻人都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雄心万丈，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少年就没有一点点挫折的感觉。他们就对罗伯安说，你要这样对他们说，我父亲是用我自己的小拇指哥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他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这样话一说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群心大哗，他们就不愿意再服侍大卫家。这个时候罗伯安是他们的代表，对不起，耶罗伯安是他们的代表。耶罗伯安在埃及当所罗门逼迫他的时候，他就逃跑，然后到了许多外邦地方，受了许多的苦。他这个时候找了机会回到以色列，就被众人拥戴，做了以色列分裂之后第一个国王。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以色列的分裂责任完全不在耶罗伯安，甚至先知亚西亚对他有预言，当他在路上遇见亚西亚的时候，亚西亚就变一件新衣服，把它分成十二片，把十片交给了耶罗伯安，他说这是神要给你的十个支派，盼望他能够秉公行义，更要紧的盼望他在属灵上面像个神专一，盼望他专心侍奉耶和华，盼望因着以色列的侍奉能够叫犹大家也回转过来。这是神对于耶罗伯安的盼望，这是神给耶罗伯安一个帮助，给他的机会，让他能成为以色列国中间忠心的君王。除了他自己天然生命，除了他的才智之外，更希望他在属灵上面长进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罗伯安的历史背景。但是他因为看重自己的国过于神的国，他看重以色列的国胜过神的荣耀，所以他心里想，如果以色列和犹大还有一点点关联，在敬拜上能够合一的话，以色列的百姓就会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当他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祭司固然为了他们献祭杀牛杀羊来除去他们的罪，让他们能够和神发生真实敬拜的关系，但是这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就好像今天中国和大陆啊，两边看一看，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就有了比较。所以他就很想把这件事情拦阻下来，让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真正敬拜神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他就开始了设立祭坛，设立祭司，开始订立节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耶罗伯安国的分裂责任不在他，是神所造成的，而且神所命定，神所允许的。但是耶罗伯安，以前我们讲过很多一个属灵的原则，十字架应当叫我们天然生命衰微，而更多向着神忠心。新约里面施洗约翰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保罗就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结果，更多把主放在第一位，把我们自己放在最后一位。当我们跟随主，当我们侍奉主，当我们认识主，经过一些年日之后，天然生命应该越来越衰微，越来越减少。而神叫我们生命改变的路，常常是借着苦难。所以我们就说，十字架，苦难所带给我们的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结果叫我们天然生命被除去。一个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的生命就更加单纯，更加像耶稣。但是你看，耶罗伯安也经过一些痛苦，他怎么没有痛苦呢？ 他从前在所罗门的手下替他掌管一些做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所罗门是相当的严格，而且要求很多，他就逃跑。他逃到哪？逃到哪里去呢？先逃到埃及去了。他逃到埃及去之后，当然流离失所，不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可以想见他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昨天晚上我就在播道会那里讲，我说我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很多人有忧闷的感觉。诗篇四十二篇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从忧闷中间，诗人给我们的答案，叫我们心转向神。所以诗篇四十二篇第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这是以色列作诗的人所发现一个秘诀，当他在苦难中间心转向神。但是耶罗波安，我们看他没有这样。当他经过这些痛苦之后，经过这些流离失所的经历，经过这些逃亡的经历以后，他找到的机会回到以色列，但是他却没有生命改变，他还是看自己，为自己胜过为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罗波安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他看重他自己的利益超过对于神的利益。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小心，今天基督徒如果在这些基本的事情上面没有因为十字架的工作而改变我们生命，像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圣经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就很可能犯了和耶罗波安一样的错误。我们贪图自己的好处，贪图自己的利益，胜过看重神的荣耀。因此他就一步一步从他心里的筹算，从他的智慧聪明里面慢慢离开神的道路。头一件事情，他就立了两个祭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他的聪明叫他找成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两边南北两个关口一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不再到耶路撒冷献祭。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当时时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那些真正在以色列国中里面爱神的人，真正忠心向的人，就往耶路撒冷，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以前讲过，在旧约的历史里，在旧约的条文里面，他们对于利未人的规定，如果你是利未人要侍奉神，你就可以离开你的本地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要和其他的利未人享受一样的待遇，接受神儿女的奉献。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人许多祭司就离开以色列的利未人，住在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里面，利未人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耶罗波安因为得了这些祭司，对不起，罗波安得了这些祭司来帮助他。罗波安本来要和耶路撒冷耶罗波安征战的。这个罗波安，耶罗波安，为什么以色列人取这么麻烦的名字？罗波安因为神的话和劝勉，因为祭司来了，他就不和耶罗波安征战。这是罗波安顺服神的地方。我们看见罗波安刚才的失败，也看见他因为顺服神的缘故，神叫罗波安在犹大国有一个忠心的气象。但是耶罗波安这样做，虽然也有些人到耶路撒冷去了，大部分的利未人就失去了他们工作和侍奉。当初神启示摩西，叫他建立祭坛，并归说，到了我所到指定的地方，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我所要指定的地方，你们要建立祭坛。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称作神的平安，这个城的名字就是神的平安。这座城所说明的是神的平安。神怎么把平安给他们呢？因为有这个献祭的关系，因为人能够借着献祭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的良心稍微得到疏解，告诉我们说，已经因着牛羊的血把我们罪暂时遮盖了，因此我们可以亲近神，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这是摩西旧约的律法里面叫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条例里面，第一条就告诉我们，十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又说，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弟兄姊妹们，只有以色列的神和今天我们所敬拜三而一体神是没有形象的。神再三的说，他们没有见过我的形象，他们没有见过我的形象。神的形象没有人见过，因为神不愿意我们借着一个偶像来代表他。就是最好的形象，也不能把神的荣耀、神的美丽、神的尊严显明于万一。我们举一个相当 降好几级的例子来说，当我们看见大卫的雕像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雕像里面所显出来的勇力，米开兰基罗雕的像，这样有能够说明大卫的勇敢跟大卫的尊荣，大卫的美丽，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见过真人，可能大卫本人比他好多少倍都不晓得。如果我们能够造一个像来说明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是极其有限，所以神不许人造像。弟兄姊妹们，不认识神的人才在寻求一个眼睛能看见的偶像，一个人的心思能够想得明白的偶像，一个人的美术艺术所能表明的一个最好的人的完美的境界。但是神不在这一切之内，神远远超过人手所造的能说明他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愿意人来为他造像。但是人的愚昧，因为没有像，就不知道怎样敬拜，他们就敬拜看得见的，无论是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或者是敬拜一个什么任何一个创造的山川伟大的这个受造的这个自然的现象，自然界。上次于立功来讲过，因为看见打雷很了不起，因为了解神是伟大，所以打雷这么大力量一定是神，称他做雷公，就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人的愚昧，不认识神。到了一路不安的时候，他不能够把神请到伯特利，也不能把神请到但去，因为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这是我的居所。所以他就造了两个祭坛，这两个祭坛以金牛犊做代表。弟兄姊妹们，金牛犊是什么？埃及所拜的偶像。第一个，它是金的，就证明他们是以金为最高的价值单位。但弟兄姊妹们，神的价值远超过金银，神的价值有七世用人心手艺雕刻的金银铜铁木头石头所能代表的呢。你最好的价值不能证明神的真实。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位姊妹刚刚受浸的时候，她本来是拜偶像的，身上挂了一块玉，上面有一个偶像的形象。等到她信了主以后，我问她说，姊妹，他们家里要做偶像了，很多烧的纸头的什么偶像都好说，一烧就烧掉了，玉也烧不掉，你说玉怎么办？有人建议说，你把玉卖给别人吧。你知道我们对姊妹说什么？姊妹说，我既然已经相信耶稣，这个玉石就是偶像的代表，我不能把它卖给别人叫他去敬拜偶像，我宁愿把它毁了。弟兄的价值远远胜过这块玉。那个姊妹那时候家庭的环境，她的先生刚刚来这里，没有很好的工作，所以生活相当大的压力，如果把这个玉变卖了，可以有一些钱，至少维持一个月生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姊妹说，这是偶像，我要把它除去。你知道我们去他家除偶像，他自己拿起锤子来锤这个玉，后来那玉很牢，锤不破。我也不晓得什么好的玉，很多时候我们的玉啊，一不小心跌在地上跌碎了，但这块玉锤了两锤锤不掉。没有的，在他家门口挖了一个大洞，哦，凡是不能烧的烧不完的都丢在洞里面把它埋藏起来，没有人知道那里什么东西，从此以后埋藏了。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价值远超过金银，远超过这些玉石，耶罗波安就开始教导神的儿女去敬拜金牛犊。最近一些日子里面，我知道有一本书也更新传道会把它翻译成了翻作金犊金牛犊，里面就讲到今天世界人类对于金钱的敬拜已经超过对于神的敬拜，是一个危险的记号，也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极力起来反对的。耶罗波安竟然把神的儿女的心转向看得见的金银。金牛犊其实是摩西刚刚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他们所造的头一个偶像。大家如果记性好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摩西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上面下面领受神的十条诫命，但山下的百姓缺少这个属灵的领袖，就在他们所人心所想得出来的环境里面来照自己的私意来敬拜。他们对亚伦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情。亚伦就说，好，把你们的金耳环拿来，金镯子拿来，就在火里面一烧，就出来一个金牛犊。弟兄姊妹们，这个金牛犊当初摩西把它磨成粉， 撒在水上叫以色列百姓吃，叫他喝下去。现在600年之后，以色列人竟然又重新拜这个金牛犊。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启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知道生命的价值远超过金银，但是为什么当有人稍微引诱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的心马上又活过来，对于世界还是这样不死心，对于神的认识还是这样肤浅？弟兄姊妹们，耶路不安的引诱陷以色列人的大罪里面，今天我们的心也容易被偏于邪。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警告神的百姓，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福音的正道，去随从别的真理，去离开主的恩典。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真是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因为我愿意把你们像童女献给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怕你们心偏于邪被撒旦引诱。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站得住不被金牛犊的吸引？只有一件事情，认识耶稣。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真神，他是荣耀的神，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的形象，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知道他的真实，并且在这一切被造之物中间看见神自己的荣耀。以西结看见神的意象，我们讲过看见神的荣耀，约翰看见神的荣耀，保罗看过神的荣耀，看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一旦我们被他的灵所吸引，我们遇见过主，我们的心就不能再被金牛犊所吸引。世上的荣华富贵都会吸引我们的心，名利财富都会吸引我们的心，人的称赞，人的美誉都会吸引我们的心。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啊，因为我已经全心爱他，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所以金牛犊不成为对于我的引诱。弟兄姊妹们，只有刚强认识神的人能够站住，为主站住。只有心中有耶稣的人能够胜过这些外面虚假的属灵事物的引诱。任何事情不是出于神的启示的，都是金牛犊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第一件事情叫我们看见耶路巴安所犯的罪真是可怕到一个地步，把神都换了。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的名字没有换，我们还在敬拜神，但教会的性质已经变了。好多情形这样，当我们离开独一无二圣经的启示，当我们离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当我们不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当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历史的人物看待，而不知道他已经复活，今天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的全能，当我们不再相信他胜过罪恶洁净的能力，我们就会落在金牛犊的原则里面。神的儿女耳朵发痒，喜欢听许多新奇的道理，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他说神的儿女会掩耳不听真道，反而喜欢去听许多稀奇荒谬无凭的话。当我们不再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题目，当我们不再把它当作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当我们在信息里面离开主的道路，这就是金牛犊进来的时候。当我们以为仁义道德能够代替耶稣的救赎，当我们以为人的努力金钱能够让教会增加，能够让教会兴旺，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聪明能够叫人得救，我们就在金牛犊的原则里面。所以圣经里面一直拉我们回来，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大卫的话跟上次我们讲约拿丹的话那样刚强有力，因为他们认识神。神使人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用刀用枪。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认识神是谁，认识神的子民必定刚强行事。我们不认识神，金牛犊已经进来了，而他的名字还叫他耶和华。你想以色列人糊涂到这个程度？弟兄姊妹们，我见过许许多多荒荒渺渺寄来给我看的东西，他们说他们有了真的新的启示，他们说他们有了圣经以往所没有启示出来的东西，他们现在明白了，我一看都是金牛犊，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 因为离开了这一位救我们脱黑暗进光明的神，因为就离开了这一位救我们出罪恶进入圣洁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才能够脱离金牛犊的原则，才不会被金牛犊所吸引。太可怕了，名字还叫着神，挂着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不要举什么名字，有一些教会他们的名字就是挂着耶稣基督的名字，但实在是异端。我还是要讲这个名字，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会，他把名字放在这里，但是他们实在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相信历史上不止这一个异端，许许多多的异端都在打着金牛犊的旗号来到神的儿女中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防止人家来造金牛犊，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分辨金牛犊？唯一的情形就是认识神是谁。保罗就告诉我们，我认识啊，我认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I know whom I believe in， 也相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给我们提的答案，我们没有法子防备耶罗巴安所造的金牛犊，去了一个耶罗巴安还有其他的耶罗巴安，但是我们却可以说，神已经把真理放在圣经里面，神已经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读主的话，切心研究，在那里学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亲自指示，叫我们明白真道，叫我们存着单纯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为什么劝大家读圣经，不要把我当说的话也当作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真理只有圣经，我们所说的话是合乎圣经的，圣灵会把它留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传道人所做的事情，把圣经里面真理引导让神的儿女接受。我们不是说自己的话，我们也不是求自己的荣耀，像主耶稣基督说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就说，不是彼此求荣耀，因为我们奉着主的名传讲神的话语。第二个原则，耶罗巴安的错误是什么？他立凡民为祭司。我这句话需要很小心的说，免得弟兄姊妹们以为我在攻击别人。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啊？我也不是说这句话要禁止神儿女的侍奉，因为新约里面神的话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侍奉神。但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立凡民为祭司是什么意思？这个祭司乃是御用的祭司，换句话说，这个祭司的系统不是从启示里面来的，不是从神给摩西的启示十条诫命出来的，不是因为有了祭坛才有祭司的侍奉。你看利未记的条文，摩西先把五个祭放在前面，然后亚伦做大祭司，祭和祭物，祭物和祭司是配合在一起的。既然神已经换了，这个祭司也绝对不能是真的祭司了。但是更可怕一件事情，就是耶罗波安在这里自己所设立的祭司是系统是听他调度的。怎么知道？因为到了8月15号那一天，他自己到伯特利去献祭。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允许君王献祭，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允许哪一个君王可以在耶路撒冷代替祭司的职分在那里去献祭。你看乌西亚是犹大王，当他冒犯神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有勇敢的祭司就拦住他说，你行了狂妄的事了。结果乌西亚脸上立刻长大麻风，而且大麻风一直到他死的日子都没有消失，以至于人不肯把他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不能和以色列其他君犹大其他君王一同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而且人称他的儿子，那个乌西亚长大麻风的儿子，长大麻风的乌西亚，圣经里面说是长大麻风的乌西亚他的儿子做了王。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御用的祭司不是让神引导的，是照着他自己的利益或者君王的利益来说话的。你看耶罗波安也很聪明啊，他把这两个祭坛，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为什么放在但？ 啊，如果大家读圣经熟的话，你就知道但支派是第一个用凡民为祭司的，或者说用利未人做祭司的。在士师记里面你们看见，在士师记还没有君王起来之前，在以色列最慌乱的时候，最混乱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祭司，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利未支派的，他就做了祭司。而有一天他就在一个人的家里，那个人看中了他，说米迦的家里啊，在米迦的家里，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士师记十七章，你就知道这里的原则跟今天我们这里讲的原则很要紧的。米迦就把他妈妈的钱，把他母亲的钱先偷了起来。那个母亲是这个钱要去做个神像要还愿的。米迦就说，妈妈，我现在告诉你，母亲，我把银子找回来给你，这个钱其实是我拿的。那母亲曾经说，谁把这个钱找回来，谁就要祝福他。啊，偷钱的人要咒诅，找回来要祝福。结果米迦说是我找回来的，所以他母亲还祝福他。好了，他就开始造了神像，造了家中，造了以弗德。来了一个少年人，那个利未人。米迦就说，你来做我家里的祭司。他说，因为我现在找到一个祭司了，我知道神一定要祝福我。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逻辑啊？但是就有这样奇怪的人，他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祭司了，所以神一定要祝福我。这是米迦。哪里晓得，不仅没有带来祝福，带来灾祸。什么灾祸呢？来了一批但人，但也是以色列支派一个支派，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自己的产业，还在到处寻找可以住的地方。他们到了米迦的家里，看见少年人，他们就对他说，谁叫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三个题目也很有意思的哈，说明那个不是为了侍奉神的人祭司，他的心态总是要得什么。结果他们给他一个引诱是什么呢？他说，你想想看，是做一个家里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所以这个少年祭司啊，就接受了但人的威吓利诱，就去做了但支派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支派是头一个有家祭司的人，他们把利未人拉到家里来，以为这样的祭祀照着自己肆意的敬拜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但支派有这个背景，耶罗波安就利用这个背景把祭坛放在那里，而且私立祭司。那么弟兄姊妹，你想，这些祭司其实读神的话的人呢？这些祭司其实宣告神的话语的人呢？这些人还不是接受耶罗波安的调遣，接受他的吩咐吗？所以我说，这个祭司结果是御用的祭司，只是为了君王的利益，在那里欺哄牢笼神的百姓。当我们失去从圣经来的启示的时候，所传讲的道理都是为了符合个人的利益，这就是祭司的堕落。第三件事情，耶罗波安就定了8月15号来作为新的节期。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需要节期呢？因为旧约里面是有几个特别的节期，月节是个节期，月节是很重要一个节期。月节是说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经历。前一些日子我们听见一位弟兄，是一个犹太弟兄，现在做了基督徒，在洛杉矶同工会里面讲月节的这一个示范月节，而且从示范里面讲月节的这些经历。我跟我太太两个去听，我们非常得到帮助，因为他讲的预表是完完全全从以色列的观点，而今天所说明的是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所讲的属灵意义。什么时候我真的要请这个弟兄到这里来，把月节的桌子摆在这里给大家一起看。他们就在那里敬拜，庆祝月节。月节是庆祝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脱离仇敌辖制的日子。所以他们在那里庆祝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有属灵意义。他们有一个笼屉，那个笼屉呢，连摆三块饼，摆三块饼。等到他们要吃的时候，要把中间一块饼抽出来，剥成两半，有一半把它包在一个细麻布的东西里面，把它藏起来。他就讲，这是叫什么东西？他们 小孩子最兴奋的要找这个东西，藏起来以后吃完饭以后去找这个东西。那么这跟我们今天剥的饼有关系。以后我等他来的时候把这些事情讲给弟兄姊妹们听，一定会对我们灵里面有很大的帮助。那犹太人庆祝逾越节，他们真是庆祝羔羊为他们舍命，所以他们每次逾越节一定有一根骨头放在他的盘子上面，就证明说应验了新约里面主所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三章里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羔羊的骨头是不可以折断的，其中这根大腿骨。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就看见比拉多吩咐人把那个挂在十字架上三个人都打死，要打断他们的骨头，让他们死得快一点，因为尸首当安息日或者当逾越节的时候不应该留在外面。那些兵丁们把另外两个与耶稣同钉的强盗骨头都打断了，走到耶稣的面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折他的骨头。你知道我们大腿骨这里打断了以后大出血，很快就死了，但是主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不打断他的骨头。圣经上里面就宣告说，这就是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因为骨头代表复活。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朽坏，只有骨头最后朽坏，所以骨头代替复活。以西结书里面也是骨头就从平原里面起来，成了耶和华大军队。弟兄姊妹们，逾越节所预表的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他流的血我们得以平安，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所吃羔羊的肉叫我们得的力量，而且叫我们活在得胜的高峰里面，我们在复活的境界胜过一切的压力难处。弟兄姊妹们，这些话说多了，我真怕大家把它当作一种属灵的高调来讲。什么是你的难处？你现在知道，你就说今天我已经有耶稣，我能够胜过。无论你的难处是什么，你的难处可能是学业上的难处，你的难处可能是工作上的难处，你的难处可能是儿女的问题，你的难处可能是夫妻的关系，你的难处可能是你的老伴几十年在一起还没有解决难处。但是感谢主，不是我们自己来解决，是说我已经得了羔羊的肉，叫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胜过我的难处。不是把你的丈夫打一顿胜过难处啊，也不是把你太太骂一顿出出气就胜过难处，是胜过你的难处，能够在这个之上。当我们发现我的儿女不再成为我的刺激的时候，你得胜了。当你发现你太太不再成为你的难处的时候，你得胜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得胜才是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得胜。我们讲了这么多幸福的家庭，讲了这么多快乐的生活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的救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因为他的救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住在里面，我的生命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需要过节，每年一次，提醒他们我们已经分别为圣，已经从埃及出来了。犹太人还有五旬节，犹太人还有吹角节，犹太人还有无酵节，还有收藏节，很多很多节气，一共七个节气，民数记二十九章讲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以色列要过节？因为过节说到圣灵的经历，好比五旬节。你知道吗？五旬节是说明神出手的果子已经过了50天之后大批成熟的日子，神的儿女都是一样活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情形。这就是在新约里面教会产生的时候那一个五旬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哈利路亚，五旬节已经来了，圣灵已经从天而降。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宝贵是已经来了。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听到我们提讲圣灵的名字，因为说哦，怕你高举圣灵胜过主耶稣，主耶稣应该是我们题目的对象。弟兄姊妹们，从前我也相信这个话，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圣灵哪有什么名字啊？圣灵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你不能高举圣灵的名字，因为圣灵说我要荣耀耶稣。假如今天有人要荣耀我的名字，而我不叫周同培，周同培我没有名字的，你们怎么荣耀法？假如今天我说我就是一个人，怎么荣耀法？我是某人的儿子，我怎么得到荣耀？假如我父亲没有给我名字，你们怎么称呼我？圣灵就在这样一个谦卑态度里面不取自己的名字。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也知道
神儿子的名字叫耶稣，但是圣灵叫什么名字？
圣灵不需要有自己的名字，
圣灵只有形容词，成为知识的灵，成为谋略的灵，成为圣洁的灵，但都不是名字。感谢主，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彼得就宣告说，哦，神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浇灌下来，神已经立耶稣他为主为基督了，以色列全家都当悔改。这是五旬节所带来的意义，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今天凡是接受他的人，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充满他，叫他得的能力，叫他得的智慧，叫他得的恩典，叫他得的喜乐，叫他得的一切神所要给他的。昨天我在那里
布道会就讲，
讲了一个见证，讲到我的同学信主以后第二天大喜乐，他跑来找传道人说，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情形我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喜乐，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不必忧闷，我们的心不必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帮助，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一切。当你这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来不及为你的忧伤难过，因为神已经叫你得胜。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神把节期告诉他们，神把节期的经历给他们，让他们常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的话都给我们做许许多多的帮助。
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
第一，他私立祭坛；第二，他立凡民为祭司；第三，他更换节期。
节期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神都按照他的节期应许他所要实现的事情。
我们知道逾越节照着新约的经历已经应验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知道五旬节已经来到了，因为圣灵已经降临，这是教会的开始。但是还有几个节期没有到的，一个是吹角节，一个是祝棚节。吹角节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再来。祝棚节代表什么？
祝棚节代表在启示录里面所说，我们与主同住，不再分开，神的帐幕要支搭在人间，这就是祝棚节，与主永远联合，不再分离。
所以神是照着他的节期做事的。你看见这里面两重的预表，非常奇妙的。耶稣基督固然是逾越节所代表的羔羊，他也死在逾越节。教会的开始就开始在圣灵降临那一天，就是五旬节。
那么弟兄姊妹们，逾越节跟五旬节当中只差几十天，
只差五十天，或者大体来说七个礼拜。但是五旬节跟吹角节当中差了好几个月，这一段时间就是教会等候耶稣基督的日子。但是吹角节和祝棚节相差这么近，几天就到了。
为什么？
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永远与他同住。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前书第四章，保罗说的，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他要带着他的千万圣徒同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一定会在吹角节那一天耶稣基督降临。弟兄姊妹，不要把我弄错了，圣经里面明明告诉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哪一天来，主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
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来，但是我相信他来的时候是吹角节。
这也不一定对的，我不愿意弟兄姊妹抄信我的话超过圣经，但是我个人相信主耶稣要来的日子我们不明白，但吹角节前后他一定来。而且在祝棚节的时候，神的计划都完全实现，
所以神不愿意人私换节期。
为什么？当你把节期换了之后，对于神儿女的信心是个大的混淆，
我们就不知道等候耶稣基督的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第一，他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第二，他的罪是什么？他把侍奉神的制度变成满足他个人利益的工具；第三，他把属灵的事情混淆，叫人不是真正得着属灵的喜乐，虚假的喜乐，用许多其他的方法叫人喜乐。既然没有真正从圣灵来的喜乐，就制造许多的假象，兴奋热闹， 啊，人的欢呼代替圣灵所给人喜乐，并且他混淆了神儿女的视听，影响他们对于真神的盼望。所以在圣经里面，难怪神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时代两个时代三个时代一直提醒，不要再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不能再接受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并且对于每一个忠心每一个改变神儿女命运的人，在每一个时代中间，在以色列列王中间，神再次把这样盼望给他。他告诉亚哈家要他除去耶罗波安的罪，他告诉耶户家要他除去 亚哈家和耶罗波安的罪。但是一代一代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君王十九个君王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耶罗波安的所犯的罪除掉，以至于以色列灭国。这是历史，我们都已经知道。那么在教会里面怎样呢？今天我们真是盼望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认识的神，认识神的知识充满洋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追求主，也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会摇不会摇动，根基稳固，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而且我们也照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什么叫做侍奉？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生命改变，与主联合，真正的侍奉他。我们怎么样离开耶路巴安的罪？我们需要认识真正的喜乐，属灵的经历都是真的，救赎的经历是真实的，圣灵浇灌的经历，圣灵充满的经历是真实的，信心的经历是真实的，盼望是真实的，胜过罪的经历是真实的，得胜的经历都是真实的。要好好的追求主所量给我们的经历，然后我们盼望等候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像我们每个礼拜不饼所做的一样。弟兄姊妹们，耶路巴安的罪虽然是个反面的，但是给神儿女正面的教导，正如同主的话一次两次所说的，这些事都做了我们的见解。这样的人是神所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因为他们的失败，可以做一个神所喜欢的人。但愿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但愿主的恩典充满我们，但愿主的能力扶庇我们，叫我们活在他的同在里面。